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出台下一届议会选举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半数来自公民社会。中国官方网络推手编造马克龙裙带关系辟谣的帖子被快速删除。法国总统马克龙被中国网民戏称小鲜肉，旅法学者张伦解释原因。特朗普签署政令要求调查民主党涉嫌大选重票。美中在牛肉、天然气和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协议。日本自民党领导人二阶俊博携安倍的亲笔信抵北京去见习近平。2017年台北市大运九个项目团体赛，中国大陆全面放弃参加。土耳其当局逮捕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57人。方济各教皇去葡萄牙法蒂玛纪念圣母显灵100周年。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出台428名议员候选人的名单，其中 52% 来自公民社会。法国立法大选将在6月举行，国民议会共有577个议席，这些议席将全部换届。马克龙希望在新一届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以使他的改革措施得以实施。法新社今天报道称，法国政界这一股新风受到观察人士的欢迎。不过马克龙的前进运动才成立一年多，其成员大部分是公民社会的政治素人，因此他手头缺乏干部，需要与传统的左右两翼政党展开合纵连横。截止到昨天周四，他仍在与左右两翼的重量级人物展开磋商，以确定在149个空当选区支持其他的候选人。法国前总理瓦尔斯昨天感谢马克龙没有在他竞选的埃弗里选区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争，但一直支持马克龙的法国中派民主运动主席贝鲁昨天表示愤怒，他指出马克龙没有履行承诺，给民主运动党让出的选区过少。极左翼法国部屈服党主席梅朗雄昨天在马赛展开大选的造势活动，他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位居第四，这一次立法大选他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对抗。他表示他不会与法国社会党的左翼联盟，他说我不是要削弱社会党，而是要取代他。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交网站最近广泛流传一个被指是中国官方网络推手周小平编造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的段子和视频。这个段子将中国反贪电视剧中角色祁同伟的经历套在马克龙身上，说马克龙依靠岳父家族势力，通过裙带关系一路攀升。网传周小平的网文称，法国马卡龙品牌集团是马克龙岳父的家族产业，说他在2007年通过老岳父的关系成为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伙人，从此混得黑白两道风生水起，一路上位当经济部长并参选总统。有网友前两天查阅资料，拿出数据反驳周小平报道法国总统的消息不实，然而这些帖子很快就被删除。昨天一个漏网的帖子指出，马克龙的岳父和岳母已经分别在1998年和1994年过世，周小平却说马克龙在2007年去见他的岳父，而马克龙岳父家族的巧克力企业被查出在2013年的营业利润为400万欧元，这在法国只能算是中小企业，连中国的老干妈还不如。有中国网友表示， 不明白官方的网络写手周小平为什么会对法国新当选总统随口乱喷，建议马克龙起诉周小平。此外，对于中国网络广用小鲜肉来称呼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巴黎彭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向本台记者杨梅这样解释说，
那个我也看到中国的许多文章用什么所谓小鲜肉等等这种东西来描述这个马克龙总统，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不礼貌啊，另外中国的民众包括甚至一些某些甚至一些读书人一些精英，这个语言啊，这个水准啊，这个已经跌落到这个程度，实在是让我感到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有它的精致的一面啊，语言有它的高雅的一面，今天用这样粗俗的语言来谈论一个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颓萎啊，坏败，实在是让人感到惊心，感到遗憾的事情。
就用在马克龙身上确实是反差太大了，他那么有修养，说话那么文雅，用词那么讲究的人，说他
是
小鲜肉，是
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几十年这种破坏，包括文革摧毁性的破坏，然后加上最近这几十年畸形的发展路线，金钱至上啊，道德败坏等等啊，这种庸俗文化大盛啊，体制文化流行发展的一结果了。
有关对张伦教授采访的详情，请听稍后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免职的风暴继续刮，但在暴风眼中的特朗普昨天5月11日突然签署一项政令，要求对民主党在大选中涉嫌重票行为展开调查。大选的计票结果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得票超过特朗普300万张，但大选举人制度最终让特朗普入主白宫。特朗普曾经谴责民主党在一些州动员大批没有投票权的人参加投票，但他没有拿出证据来支撑这一指控。特朗普上台后一度似乎放弃对民主党涉嫌重票的调查，但他解雇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引发轩然大波之后，他突然签署政令要求调查民主党在大选中涉嫌重票的问题。特朗普还命令副总统彭斯重新评估美国选民的登记制度。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接受美国 NBC 电视台采访时承认，他曾经三次问过联邦调查局长科米自己是否是联调局的调查对象，科米的回答是不是。外界一般认为科米遭解职与他领导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大选中特朗普阵营与俄罗斯联络勾结有关。由于联邦调查局一些干员表示不欢迎，特朗普取消了他对联调局的视察计划。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之前，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今天5月12日抵达北京，他携安倍的亲笔信去见习近平。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论坛将正式拉开帷幕。应习近平主席之邀，2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北京。日本自民党亲中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将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高峰论坛，12日早晨已从东京出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日在官邸会见了二阶俊博，表达了改善日中关系的意愿。安倍表示将切实与党合作推进关系的改善，并将写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笔信递交给二阶。二阶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人脉，现在正在与中国方面商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安倍首相的秘书金井尚哉也与二阶一起前往。在与安倍会谈后，二阶向记者们表示，预计访华期间可能实现与习近平的会谈。二阶还向安倍提议两国首脑互访，安倍回应称这是非常好的想法。安倍晋三11日也与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举行电话会谈，安倍在会谈中呼吁早日举行日中韩首脑峰会。 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美昨天在牛肉、天然气和金融服务、电子支付等领域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中国停止对美国牛肉为期13年的禁运，中方承诺在7月中旬之前允许符合国际食品和动物安全标准的美国牛肉进口到中国。作为回报，美国也承诺将尽快对中国的家禽解禁。在能源领域，华盛顿承诺对中国企业购买美国的天然气开放绿灯，并保证中国的能源企业与其他国家的企业享有同样的待遇。尽管中美之间没有签署自贸协定，在金融服务领域，北京同意向外国开放金融评估服务市场，并承诺将采取措施尽快全面地向美国开放电子支付市场。2017年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九项团体赛，中国大陆全面放弃参加。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7世界大学运动会昨天在台北举行足球等九项团体赛的抽签，大陆代表团没有参加抽签，确定将会缺席这次世大运团体赛，但是个人赛仍将参加，预估大陆的参赛选手将由600多人减为一两百人。针对这件事，台北市长柯文哲语出惊人地说，大陆可能是为了减少一些彼此的麻烦，还说中国大陆怕台湾的民众太过热情，因此考虑过后做出了决定。但是他强调仍然欢迎大陆来参加，安全维护也会尽力做到最好。世大运执委会执行长苏立琼则表示，世大运团体赛的日期刚好遇上大陆全国运动会，而全运会是大陆选手生涯发展的重要比赛，也跟奖助学金有关，各省都有合约的关系，因此无法派出选手组团参加世大运。国际大学运动总会则指出，中国大陆队缺席本届团体赛令人遗憾，大陆并非不愿意派选手参赛，而是无法派出，因为选手要参加哪个比赛面临两难。根据了解，历年来世大运与大陆全运会的举办时间都在8月左右，但这是第一次大陆完全放弃团体赛。今年台北世大运举办的日期是8月19号到30号，大陆全运会的举办日期则是8月27号到9月8号。上海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倪永杰认为，可能是两岸关系的大环境不好，加上怕有绿营的支持者闹场抗议，所以就象征性的参加个人赛的项目。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土耳其警方今天早晨发动大规模逮捕行动，目前已经逮捕了57人，与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有关联。他们被指控涉嫌参与去年7月土耳其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请听罗拉的报道。
土耳其警方今晨开始大规模逮捕行动，针对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的有关人员。土耳其政府签发了100多份逮捕令，涉及土耳其6个省份。根据支持土耳其政府的媒体安纳杜鲁消息，逮捕行动还在进行。土耳其政府怀疑这些曾在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工作人员与土耳其流亡精神领袖葛兰有牵连。葛兰现在流亡美国，他反对埃尔多安政权。去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造成上百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土耳其政府认为是葛兰策划此次政变行动。土耳其新闻报网站上消息，今晨这些被逮捕的人曾经在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工作，他们涉嫌通过网络帮助此前未遂军事政变进行宣传，而且还通过向阿西亚银行汇款帮助在美国的葛兰。自从去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已经有47000人被逮捕，超过100000人被开除或者停职，涉及警察、教师和司法系统。人权组织和欧盟对埃尔多安政府从去年开始的大规模逮捕行动表示担忧，但是土耳其政府表示清洗行动有利于维护统治体系。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方济各教皇今天到葡萄牙的法蒂玛去参加圣母显灵100周年纪念活动，葡萄牙警方进入严密的戒备状态，方济各教皇将在葡萄牙法蒂玛停留24小时，不会去其他的地方。 1917年5月13日到10月13日，传说圣母玛利亚向三名儿童显圣。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接下来请听今日要闻解说。听众朋友，39岁的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年轻英俊。他与比他大24岁的夫人的爱情故事，一时间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禁不住将他同同样风流潇洒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相提并论。有美国网民甚至将马克龙、特鲁多与特朗普的照片排列在一起，为美国人叫委屈。中国媒体也纷纷报道评论马克龙其人及其家庭，其中中国作家周小平在微信上发表的一篇长篇评论文章引发网民热议。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幼稚，你以为法国帅哥总统是一个完美的情种》。文章的内容完全违背事实，而且使用十分庸俗的言语侮辱马克龙本人及其家属。例如，文章介绍说，马克龙是依靠裙带关系起家，马克龙的妻子家族家大业大，而且是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代理合伙人等等。虽然这篇文章今天已被删除，但却在中国网络引发巨大反响。法国世界媒体选读网站报道了此一消息，并且强调指出，周小平可不是无名小卒。中国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亲自要求他多写一些积极的作品。如何评论上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文章，居然能够在中国网络迅速流传？法国塞尔奇彭多瓦茨大学副教授张伦这样向本台表示。
关于周小平这篇文章，我大概看了一眼啊。坦白说，我实在是有一点这个看不下去。第一，感到很愤怒；第二，感到很悲哀。愤怒的意思是说，这样一个据说还是习总书记很这个欣赏的一个所谓网络作家，能够用这样一种近乎下流的语言啊，来描写这个法国新当选的总统和他夫人的爱情，我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在中国的网络上能够大行其道，那中国的官方能够推崇这样的人，我觉得实在是让人感到这个愤怒啊。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很悲哀啊，这样一个国家用这样一种语言，近乎下流啊的语言，造谣的这种笔法来写许多东西，在中国能够这样大行其道啊，这个成为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实在是让人很悲哀。这个文章完全是造谣啊，有很多的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那比如说他愣要把这个马克龙马控和这个马嘎红那个吃的那个法国那个点心要联系在一起，而且说这个马嘎红为这个找他的太太，因为他太太什么家族什么就怎么样的帮马克，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啊，这个完全是造谣啊。马克龙总统的这个夫人家事实上尽管是殷实，但是完全不是一个他像他说的那样一个什么大家族等等啊，完全不是那样的啊。这个马克龙的经历确实是一个很传奇啊，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这样一个历程啊。中国官方这个喜爱的一些人用这样一种语言来描述，试图证明啊西方的所谓的选举啊都是什么资本家这个的贵族啊等等这些在垄断的，这完全是这个颠倒黑白，而且事实上也完全不了解法国这一次啊这个马克龙当选所代表的一些新的趋向究竟是什么。实际上是法国民主的一个新的更新啊，社会公民力量的这种啊就新的这种崛起，这些事情啊，这个我觉得中国的许多媒体官方的宣传都有很大的这个扭曲，特别有这样周小平这类的人物在混淆视听啊，恶语中伤啊，造谣生事，我觉得实在是为中国感到悲哀，也为中国的民众感到悲哀啊！因为我们确实中国没有这个信息的透明啊，没有办法这个真实了解许多情况，任由这样的只会为中国的 这个党和政府唱赞歌，但是却不会公正的对待世界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作者在网上啊造谣生事啊，我觉得这真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与像马克龙代表的这样一种新兴的力量啊，一种新鲜的气息，世界在向前走啊，尽管有很多危机，但是仍然保持着他的这种啊精神追求，这样一个群完全是不相符啊！这个确实是让人非常为中国感到悲哀的事情啊。
你怎么看中国媒体对中国国内的领导人恭恭敬敬，对国外的领导人刚刚当选的这个总统用那么庸俗的言语啊来评论？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了啊，这完全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根据政的需要了啊，这样年轻的有才华的锐气的从公民社会的力量当中啊汲取力量成功当选，这样中确实很强烈的反差了中国的一些领导人，中国的政治啊，中国的这种啊论资排辈啊，39岁谈什么国家领导人呐、啊？你能够当个什么地级的领导，这已经是很大的新闻了啊，对吧？所以这样这个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而且19大在即，人们没有普通的公民没有任何的知情权，也不知道他们在这个暗箱的如何进行操作啊，如何这个甄选未来的领导人，这样一个情况下，当然中国的官方媒体啊对这样一个新闻会抱着一种有色眼镜在看，同时尽量的压抑这种新闻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啊，来凸显自己的所谓中国模式的这种优越啊，我想这个是完全能够意料之中的事儿了。只是说像周小平这样如此这个低水准，如此下流的，如此这个龌龊的这种笔法，这种语调，甚至被中国的一些领导人所欣赏，这个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了。说我再加一句，我也看到中国的许多文章用什么所谓小鲜肉等等这种东西来描述这个马克龙总统，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不礼貌啊，另外中国的民众，包括甚至一些读书人、一些精英，这个语言啊，这个水准啊，这个已经跌落到这个程度，实在是让我感到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有它的精致的一面啊，语言有它的高雅的一面，今天用这样粗俗的语言来谈论一个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颓萎啊，坏败，实在是让人感到惊心，感到遗憾的事情。
就用在马克龙身上确实是反差太大了，他那么有修养，说话那么文雅，用词那么讲究的人，说他
是
小鲜肉，
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几十年这种破坏，包括文革摧毁性的破坏，然后加上最近这几十年畸形的发展路线，金钱至上啊，道德败坏等等啊，这种庸俗文化大盛啊，体制文化流行发展的一结果了。
感谢张伦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也感谢 Rodolph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将迎来立法选举，为此各派政党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推出各自的候选人名单，准备竭尽全力争得更多议员宝座。相关话题占据了5月12日星期五出版的所有法国日报重点新闻位置，各报从不同角度针对这场新的争夺战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国际新闻版页的突出报道主要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职务引发政治风波的话题展开。关于中国的话题，费加罗报刊出一篇该报驻京记者发自上海的报道，介绍了中国爱国小粉红如何利用网络发送正能量帖子，面对强大对手以及国内的敌人，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红色路线的情况。费加罗报记者通过对几名年轻人的采访，揭示了现代年轻人的理念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该报记者指出，中国一号领导人完全可以依靠通过动员网络大军的办法，面对特朗普赢得世纪大赛。一个被称作爱国小粉红的年轻群体，热情地投入到网络上的战争，他们充满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形成一支虚拟打击力量，在网络上展开游击战，颇似网络时代的红卫兵。2016年5月，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个人脸谱主页遭遇网络袭击，数万条帖子揭露他在主张独立的政党的旗帜下取得的胜利。 一名参与了这场网络袭击的年轻网民向《费加罗报》记者表示，此一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向台湾民众传递信息。《费加罗报》指出，这是有组织的网络袭击行动，打击力量犹如一支影子部队，与党的关系则不明了。参加了袭击的年轻网民披露，参与人员被分成多个小组，收到准备好的文件后便展开行动，但谩骂行为遭到禁止。费加罗报报道说，这支大军的名称是被称作小粉红的博客平台，近年来这个最初的文学平台已转化为政治辩论平台，曾多次发起声势浩大的抵制活动。小粉红的爱国行动曾获得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赞誉，该报曾写道，小粉红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一代，由于他们充分体验到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种种好处，因此他们认同国家体制，鄙视西方模式，他们对自己国家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喜欢在网络上宣传正能量。费加罗报指出，小粉红跟帖最多的是共青团微博账号，其中 56% 的用户为年龄段在18至24岁的青年人。西藏、香港、台湾或南中国海问题是这类论坛讨论最多的话题。报道指出，网络民族主义受到未知名的舆论领袖主导，新一波发生在舆论与宣传机器关系范围内的爱国主义运动规模受到质疑。一些社会学家对民族主义表现进行了深层透视，他们注意到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在中国最发达城市的表现相对较少。无论如何，像微博一类的平台是传播信息的重要平台，他们往往以快捷的速度传播信息，并可引发极大反弹，是政府当局手中一个新的双刃剑。该报最后指出，当局完全可以依靠这些时刻准备听命展开行动的网络士兵。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张楠节目，今天是由曹国兴主持的上海视窗。
本周末，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将在北京举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主持圆桌峰会，此次论坛则被中国官方定义为2017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此前的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是目前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发端。根据不久前官方发布的白皮书的说法，一带一路倡议借用了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公平、合理方式发展的担当。中国官方宣布，截至目前，已经有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等3位重要的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出席此次论坛。中方将同有关国家共同发表一份联合公报，这份公报将会反映各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共识。今天上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和工信部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组织的发布会上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能合作的情况，为战略提出3周年做了一次初步总结。宁吉喆引用了习近平原话，解释了国际产能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曾说，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发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水平，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中方希望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基础设施水平，发挥中方在装备、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和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对接中国和其他国家供给能力和发展需求，共同发展实体经济，共同发展基础设施。宁吉喆介绍，3年以来，在双方层面，中国从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30多个沿线及其他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的相关文件。在多边层面，中国推动发表了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和南昌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等文件，和 和有关国家共同谋划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宁吉泽提出，铁路合作可以带动中国和当地的铁路生产建设能力的提高，促进铁路装备技术标准的合作，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方面。近年来，中国铁路全产业链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完整铁路技术体系、较好掌握铁路尤其是高铁先进技术、具有勘察、工程、装备制造、运营管理和安全防护等方面的多方综合优势的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方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的铁路尤其是高铁合作。铁路在交通中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一种方式，也是周边国家中相对比较缺乏或者是在建年头比较久需要改造的。目前已经有一批重大项目批量落地，中国高铁核电走出去的第一单都在一带一路国家沿线国家，例如印尼的雅万高铁已经签署商务合同并有望开工。根据中国发改委的数据，2013年到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了600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设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陆区企业超过1000家，总产值则超过5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超过18万个。截至2016年底，中方以53个沿线国家签署的双方的投资协定，以54个沿岸国家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促进资本、技术、人员等要素有序流动，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工信部长辛国斌则介绍，目前在原材料领域、炼化和化肥领域，在境外在建签约项目达600亿元，有色金属行业在俄罗斯、印尼等15个国家有投资活动。在装备行业，具有较高水平的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和汽车制造等企业纷纷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辛国斌表示，总的来说，中国重大技术装备产品出口总量和水平还不是很高，国外投资合作还不太多，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比如在企业对外贸易合作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再比如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壁垒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国内标准认证也受到一些制约，同时企业国际化复合人型人才短缺，公共信息服务不足，对投资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了解还不够多。辛国斌介绍，下一步工信部将推动建立支持建立海外的服务机构，充分利用双边多边的对话机制，加强多方面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快推进标准的国际化，推进国家间的互认。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2，北京时间19:32。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出台共和国前进运动参加下届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其中半数来自公民社会。中国官方网络推手编造马克龙裙带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被中国网民戏称为小鲜肉，立法学者张伦感叹，这象征中国痞子文化的胜利。特朗普签署政令调查民主党涉嫌大选重票。美中在牛肉、天然气和金融服务达成协议。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进博携安倍亲笔信抵达北京，将会见中国主席习近平。2017年台北市大运九项团体赛，大陆全面放弃参加。土耳其当局逮捕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57人。工业七强财长会议在意大利召开，必谈有争议的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问题。方济各教皇去葡萄牙法蒂玛纪念圣母显灵100年。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欧盟认为法国的公共赤字2017年、2018年将持续增加。欧洲委员会在其春季经济新预测当中指出，法国公共赤字2017年占 GDP 的3%，2018年占了3.2%。这就是欧盟向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宣布的法国赤字的色彩。欧委会在周四公布的这项最新经济预测报告中指出， 就法国公共金融、财经、健康状况以及其不改变政策的情况下，法国公共赤字2017年将占 GDP 3%， 2018年 3.2%， 巴黎因此被指为按照承诺把2017年的赤字努力维持在 3% 以下。法国在2015年已经获得欧盟通融批准，给予两年有期限的延长，已能达到赤字标准。欧委会的这项预测数据比二月份的预测更差。二月份欧盟预测的法国赤字是2017年为 2.9%， 2018年为 3.1%， 而这个赤字还会继续的扩增，2017年达到 96.4%，2018年达到 96.7%， 而按欧盟的规定，它不应该超过 60%。 而负责这项档案的欧委会专员，也就是法国前经济财政部长莫斯科维奇却辩护说，这信息不是一个施压的信息，更不是一个惩罚性的信息，而是一个有信心及欢迎法国的信息。他还指出，马克龙清楚认识这些欧盟的规定。欧委会还指出，在经济成长方面，法国的经济活动应该会逐渐的加速，特别是因为全球贸易的复苏。2017年法国经济成长率因此或能达到 1.4%， 2018年达到 1.7%。不过这仍然低于所预期的2017年的 1.7%， 即2018年的 1.8%。 整个欧盟来看，在2017及2018年成长率应该可以保持稳定，这是欧洲经济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指出的。他还说，不过成长率却并没有如人们所期盼的那么加速增加。另外，欧盟成员国彼此间的光景也不同，如希腊，欧盟救助计划延迟了，因为希腊的债权人彼此意见分歧，甚至预测希腊的成长将明显的降低。2017年为 2.1%， 2018年为 2.5%， 不同于之前所做的预测，曾经是2017年 2.7%， 2018年为 3.1%。 对于西班牙的预测相反的，这两年已经大幅度的增加，2017年成长率为 2.8%， 预计上升了 0.5 个点数，2018年为 2.4%，上升了 0.3 个点数。在英国方面，虽然英国脱欧了，但却一样预测其成长的增加，2017年成长率为 1.8%， 此前预测的是 1.5%， 2018年为 1.3%， 此前预测的为 1.2%。 欧委会对于欧元区19个国家的失业问题保持乐观，在2016年成长率达 10.0% 之后，2017年为 9.6%， 2018年的失业率为 9.1%， 最后是通膨率。欧元区19国通货膨胀有些微的下降。欧委会提早指出2017年的通货膨胀率为 1.6%， 2018为 1.3%， 也就是他们都各减少了 0.1%。 德国民进周刊在3月份刊登的访谈中，马克龙指出，如果法国自己不做他的那一份工作，我们没有办法让欧洲回到轨道上来。法国应该以改革其劳动市场及证明他严谨处理预算来恢复法国的信用。法国的赤字脱序越来越受到欧盟的指责，欧委会主席容克因此周一呼吁马克龙上任总统后应该减少法国的公共开支。容克认为法国目前的赤字无法站得住脚。容克警告说，法国把以 53% 至 57% 的国内生产毛额经费用在公共预算上，就其债务的比例来看相对高了些，这是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总统大选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束，39岁的政治新人马克龙战胜对手玛丽莲·勒庞，在5月7日的第二轮投票中以66.1%的得票率当选。这位法国前经济部长，4年前还不为众人所知的马克龙当选，成为新一任法国总统。5月14日走马上任。法国新总统马克龙面临众多考验，如组建政府，面对6月18日的议会选举，另外欧盟打击恐怖主义、提升法国经济活力等议题也备受关注。在本次法国总统选举中，马克龙以不左不右的政治理念吸引了众多追随者，打破了法国传统政治格局，也让法国政党运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第二轮投票中，有93%的海外法国人把选票投给了马克龙。法国作家、媒体人吉欧姆·奥利弗在中国、法国两地工作生活。吉欧姆参加投票，他感到本次法国总统选举没有2002年那么全社会共同反对玛丽莲·勒庞的极右势力。他认为欧盟是历史的进步，法国极右势力主张离开欧盟、关闭法国，这都不利于法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下面请听法广专访吉欧姆·奥利弗先生。吉欧姆·奥利弗先生，您是作家和媒体人，是法国总统竞选投票的结果被评论为是法国历史上最奇特、最难预料，也是最刺激人的一场选举。我就想先问您，您投票去了吗？
我委托了我母亲，她在法国，但是我有这个权利可以委托她帮我选，因为我一定要搬家。我发现这个山区的那有各种各样的费用，出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包括别的要参加这个要当总统的这些人，反正他们的计划没有那么清楚了。就是媒体就经常主要表达、主要说的是，这些是给他们的进京钱呢、或者什么这些事情说的，最后感觉可能有点多。结果我发现呢，在快到23号的时候，要不然是激右派，要不然是激左派，这两个勒庞和梅朗松要过二轮的话，我就还是稍微的有一点惊讶，也参加一下这个选举。所以我一定会，就是说我能做的就是委托人在法国就帮我选。
您周围的法国人他们参加了本届法国总统大选投票了吗？
有，对，我周围的很多法国人在北京也参加，也有一些没有参加，但是很多还是去了大使馆。我理解的是有很多人，我们现在这两天在东北，我了解有很多人在东北就是很难，因为比如说他们领事馆在沈阳，他们要是在吉林、哈尔滨或者别的城市，他们那个时候的开车600公里为了来沈阳的领事馆，为了选区，所以这个他们就很多人没有投票，就是因为这种原因。但是我了解的是还是有很多人就参加了。
法国总统竞选的结果对你们这种生活在法国、中国有国际背景的人的未来有什么影响吗？
还是会有所谓的一些区别，因为比如说我刚才说关于这个宣传法国文化的这个概念来看，我还是相信麦克龙肯定会有一个就像现在的法国文化部的这个政策来宣传法国文化。这个 Marine Le Pen 的计划我想好像应该没有这么明显，而且这个文化部要给的各种各样的补助可能会少，所以我相信文化这方面极右派是不会太支持。
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传统的左派和传统的右派没有进入第二轮选举，而是极右勒庞和马克龙进入了第二轮选举。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反正我个人看法，很多人这回就没有找到在那些主要的党的两个代表人，就是费用和布诺阿蒙，就没有找到他们想象的一个能改变法国社会或者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政策。他们就反正现在很多人主要是关于治安安全有一些想法，就有一些担心，然后当然有不到工作的这个概念，还有很多的社会问题，他们可能就没有找到让他们放心的一个政策，所以就只能往勒庞看，或者 梅隆颂看，因为梅隆颂就是基督派的，也有一段时间就大家认为他肯定要通过到第二轮，所以我想就对最近一段时间我了解的巴黎市长Bertrand Delanoë还说了现在的法国情况很像德国情况，在1930年的时候就希特勒马上要那个德国总统的那个感觉，就是很多人也不能说是收入低或者收入高，但是很多人有一些就找不到一个可靠的政策，那只能选极右派或是极左派。
法国经济不太景气啊，移民和恐怖主义袭击问题让法国人非常担心啊。
主要的 Valeur Républicain 在这个时候就是对我来说要了解极右派，它的概念是主要的是不接受别的文化，不接受有区别的人或者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代表黑色利剑就是要反对这个想法，这种想法是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就一定要参加这个选举，不能用这种想法来影响一个政治政策。我是这么认为，关键的是我现在感觉的是马赫勒班现在的所谓那个说的主要感觉是法国要自己关闭，就是说要离开欧元，要离开欧盟，要不参加，要变成了一个官的一种国家，不欢迎别人过来，而且也不传播自己的文化。所以我想当然这种概念就是不能接受的，从经济方面的角度来看，还有文化方面的角度来看，各个方面的那个法国的影响力就会很弱了。所以我就是认为这种想法是不能接受。
您认为勒庞的政策的主要的危害是什么？
主要的危害，关键的是现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就不容易到了现在我们有欧共体的这么比较强大的一个联合起来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可以统一的表达欧洲人民的想法，这个是一种历史进步，就过了第一个世界战争第二个世界战争以后能到了这个状况，我觉得是人类的一种进步。如果要离开或者停了的话，那就是一种退步。
您认为马克龙在什么地方可以吸引您呢？
其实我说实话，我这个第二轮也不一定是我自己最希望的。我原来一直希望的是没有这个，要不然极右派要跟极左派就不要参加这个第二轮。我认为这个极右或者极左这个政治政策有一个危险，有一个风险的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和谐的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对我来说，马克龙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反对勒庞对我来说是唯一的选择。
法国选举投票呢，有4700万登记选民参加啊，5月7日进行第二轮投票，角逐出法国的总统。选举呢，令法国人非常忐忑不安啊，也牵动了世界各国人的神经。这次选举为什么重要？
当然有一个 Valeur Républicain 的概念，但是还有的是，这是非常奇怪的是，就这一次，就这40年来做法国的总统或者指挥法国各种各样的政策的两个党，右派和 Parti Socialiste， 就两个党就没有他们的代表来参加第二轮，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震撼，因为就头一次发生这么一个情况。我发现的是2002年的时候，我记得 Le Pen 要参加第二轮，就大部分的党就明确的说第二轮我们不能选他，他们孤立他们的选区的人，一定要反对勒庞。但是我发现这回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我反正从中国看，欧洲法国很多人就刚刚有了一些艺术家就开始就明确的说我们要反对勒庞在第二轮，但是一点也不像2002年那么肯定，所以还是有所谓的变化。
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
听众，法国美食美酒享誉世界，也成为联合国需要保护的非物质遗产。法国美食保其精致、传统和开放的精神，与设在法国的厨师学校有严格的培训分不开。今年三月，凯旋门顶层举行第三届弘扬法国美食的好味法兰西活动，有多个法国厨师学校参加，就可以看出来法国美食后继有人。今年三月，在凯旋门的顶层举行了第三届弘扬法国美食文化的好味法兰西活动。本次活动向公众开放。本届好味法兰西活动由外交部长埃罗和杜卡斯共同策划组织，意在弘扬法国美食文化和法兰西精神。与往年不同，本次活动引入的注目一点是，有六所烹饪学校参加了好味法兰西活动，其中有四所法国烹饪学校，一所英国学校和一所美国烹饪学校。大家知道，法国厨艺美食美酒享有世界声誉，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法国学习厨艺，其中有不少中国人。在这一方面也体现了法国的美食需要严格培训的有高精湛厨艺的厨师。另一方面，招收外国学生学习法国厨艺也显示了法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一般来说，在法国有不少城市开设烹饪学校或者烹饪学习班，由法国主厨担任讲座，除了用法语外，也可以用英语、西班牙语等外语授课。可以说，外国学生来法国寻求的不仅是一种具体的烹饪技巧，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吸引，也许可以总结为一种以酱汁烹炖为主的烹饪文化，一种法国饮食文化的熏陶。法国烹饪具有多样性，而且每个地区都有其特色的传统菜肴，特别是法国烹饪与时俱进，当今法国烹饪具有现代化的影响，开放而且包容，内容更为丰富。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座法国烹饪学校，他们培养法国的精英厨师人才。这些烹饪学院大多不限年龄，学历和语言门槛也相对较低，课程选择也非常多，教师水平和学费都相当昂贵。其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向世界开放，学生在就学和实习的时候就可以去世界的不同国家的餐厅进行实习。比如费朗迪学校，由著名的厨师罗布雄率领的28名星级厨师及数百名教师任教。罗布雄拥有全世界米其林星级累计最多的18颗星。费朗迪学校在1920年成立，每年教授来自法国和世界各地的1500多名学生。另外一家知名的学校是法国蓝带厨师学校，这所学校创立于1895年，属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西餐料理和甜点烹饪职业培训学校，除在法国外，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拥有40多家分校，培养来自70多个不同国家的学生。这家学校在2016年在法国埃菲尔铁塔附近面对塞纳河开设了新的学校。一些就读蓝带厨师学校的学生认为，深受法式烹饪多样性的吸引，来法国就读学习餐饮。他们认为，当今法式烹饪具有现代化，内容更为丰富。另外还有一座学校是保罗·普古斯开办的普古斯烹饪学校，该学校开设在素有法国美食之都之称的里昂市，由法国著名厨师泰斗保罗·普古斯在1990年开设。该校每年招收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学生，深造学习法国厨艺。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在法国美食背后的厨师学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和 Dolph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古丽播报最新消息。
国际奥委会今天5月12日发布声明表示，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德国人巴赫通电话，承诺 将继续支持巴黎争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马克龙定于下周与国际奥委会的视察人员会面，国际奥委会代表团将于本周日5月14日到访巴黎，视察巴黎的奥运场馆设施和一些集会的景点。马克龙表示，法国希望举办2024年巴黎奥运会，同时他还回顾了法国与现代国际奥运会的关联。国际奥委会代表团定于下周六下午抵达巴黎，周日早晨开始视察。这次视察对巴黎争办奥运会是至关重要。马克龙与国际奥委会代表团的会面日期暂时没有定下来，他在本周日正式与奥朗德举行权力交接仪式，当晚将在巴黎小王宫举行晚宴，而小王宫正是巴黎预定为2024年奥运会准备的运动员之家。工业七强财长会议今明两天在意大利东南部城市巴黎召开，这次会议是特朗普上台后的首次工业七国财长会议。本次会议将避免讨论具有争议的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等话题，将讨论的重点集中到网络安全和打击恐怖团伙的资金来源问题。不过美国财长努钦表示，他愿意同七国财长就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议题进行双边讨论。法新社说，这些有争议的议题将在本月底在西西里召开的工业七国峰会期间讨论。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出台共和国前进运动参加下届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其中半数来自公民社会。中国官方网络推手编造马克龙裙带关系，马克龙被中国网民戏称为小鲜肉。立法学者张伦感叹，这象征着中国痞子文化的胜利。特朗普签署政令调查民主党涉嫌大选重票。美中在牛肉、天然气和金融服务达成协议。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携安倍亲笔信抵达北京会见中国主席习近平。2017台北世大运九项团体赛大陆全面放弃参加。土耳其当局逮捕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57人。工业七强财长会议在意大利召开，必谈有争议的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问题。方济各教皇去葡萄牙法蒂玛纪念圣母显灵100周年。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Rodolph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Fidel Polo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Swaps。Across the room, I looked away.